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很高兴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想这个新的学年已经开始了。曼哈姆大学是下礼拜一，明天就开学了。我想还得把这个给教完，要到十月了。但是新的学期来，那可能这学校当中有一些新朋友搬到海德堡这边来。如果有新朋友，或者是说新来的这些留学生，他跟我们问起说我们信仰的缘由的话，问起我们所认识的神，我不晓得你会如何来回答。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呢，英国有一位神学家，他叫做 Joseph Parker。那这个 Joseph Parker 呢，他曾经讲说，他说诗篇十九篇呢。普遍呢是被大家称为说大卫呢他是所写的这诗篇里面呢最丰富最具感染力的一个作品。想说这个诗人大卫他很可能呢是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来写成这首优美的诗歌。我们今天也是阳光普照。他讲到说那时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来欢然奔路。那这首诗它的明确的目的不是说把神的道德跟人跟物质或者做跟启示来做一个对比，而是呢让我们辨别说这个其中作者这个主题的一个关系。那这一首诗的这个主题呢是讲到说神借着他的创造律法和救恩来让世人来认识他。我再说一次诗篇十九篇它的主题呢就是想要说神借着他的创造律法跟救恩让世人来认识他。那今天呢就让我们把大家呢把圣经翻到诗篇十九篇，如果你手中有圣经的话，我们刚刚有读了这个，我没有十四节，刚刚只有读十三节，十四节没有读，所以我们就一起再把这十四节再读一次好了。我们来从这十四节经文来思想说，借着神的创造、律法跟救恩，那我们怎么样来认识我们的神？诗篇十九篇一到十四节，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发出誓事，
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
他的亮带封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法度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彻底，能使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主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疯狂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此戒，守着这些并有大成。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以为未信的过错，求你坛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吸引你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求 圣灵来敞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好让我们能够打开心灵的耳，让我们对你的认识能够借着诗人大卫的话语来向我们来显明，让我们明白说我们对神的认识不仅仅是借着大自然的启示，更借着圣灵、圣经及圣灵对我们个人的启示。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好。诗篇四十九篇呢，大致上可以把它分成三段嘛，所以我把它分别说讲到说神呢借着大自然来对我们启示，还有呢他借着圣经来对我们启示，另外呢也借着圣灵来对我们个人做启示。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讲到说一到六节，他讲到说神呢他借着大自然来对我们来启示。一起讲到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第四节说到说神在其间为太阳来安设帐幕。第六节说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那哲学家康德他曾经讲过，他说世界上最奇妙的两种东西呢是什么？是天上的星空跟这个道德律法。那大卫呢，他其实在早年就是看过两本 Colin Coe 书哈，关于这个康德所说的天上的星空跟道德律法，一本呢就是这个大自然本身哈，那一本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律法书，也就是我们读的摩西五经啊。所以是在这个诗篇的这个首段呢，诗人大卫他就指出来，他说大自然能够见证什么？能够见证神本体的荣耀，神智慧的荣耀，神规律的荣耀，神美善的荣耀，还有呢神他大能的荣耀。那诗人他在这里一开始他就提到说神他本体的荣耀，神本体的荣耀。十九篇第一节就讲到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对大卫来讲呢，这个诸天呢就好像我们晚上夜晚看到的星空一样，那只有神他存在这样一个事实跟本体呢才能够解释这个星体为什么存在。有人说人被造成旨意，以至于呢我们能够看见星空，而且呢看见全能者一种属天的一个作为。那对诗人来讲，这种不管是下雨的星空，有这个无数的这种云雨啦，或者是高耸天空，乐园天空，像这个晴天的天空一样，都有这种奥秘跟奇妙，都是神他所造，神的一个居所。大卫呢，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说神它不存在，在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第六章二十一节这边，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赦免他们的过犯。神他的慈爱跟怜悯是何其的长阔高深，他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为我们伸冤，甚至呢神愿意在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保全来赦免我们的一个过犯。前几天呢刚好是8月30号，刚好是八月份的这个第二个月圆，我不晓得一个月里面有两个月是很少的，那西方呢通常叫这个第二这个一个月份里面有第二个月，这个第二个月呢通常称它为叫 Blue Moon，南月，南月呢是每两三年才会出现一次，所以不常常发生的事情。那有一句英文叫做 "Once in a blue moon"， 就是说这个事情偶尔会发生。那再过几个礼拜就是中秋节了，我想这个中秋节是对我们华人来讲也是蛮重要的节日，好像是我们 团圆的日子。那我们也常常说，越到中秋分外年，每逢佳节倍思亲。其实中秋节过后的一两天，才月亮才是最大最亮的。希望国家就把这个月称为Harvest Moon， 收获月。那这个接近秋分时期的这个满月啊，会好像说坐落在地平线上，让我们看到这个图一样的明亮的，令人惊艳。我们可以来欣赏这个上帝的这个创造。那诗人大卫呢，他对这种天体的这个描述，并不是说要你来敬拜月亮或者是星辰，而是呢，要我们来遵从在这个宇宙万物背后那位奇妙的创造主。讲到说，诸天所述说的，正是这种神他本体的荣耀。同样的呢，我们也可以鼓励我们身边的人啊，不论是小孩子青少年，我们的配偶或者是邻居呢，我们不妨偶尔停一停，停下来看一看，听一听，那这个生活周遭的一切都是传述神荣耀的一个名称。我们如果说留心神他手中的工作，那我们自然就会来敬拜说这位幕后的伟大神。其次呢，讲到说神他智慧的荣耀，一节的后段呢，讲到说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这穹苍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说围绕着地球，其上有云挂有鸟飞的这个大气层。那就好像我们一张前段讲到的这种闪烁的星空，穹苍呢，它也传扬，也宣告神的一个作为。就好像我们大家坐的这个椅子是人手所造的，那我们所在的这个教堂，这个建筑物有建筑师来设计的。那太空中的其实每一个角落都在诉说，都能够诉说来这种神他熟练的创造的神，这样一个宏观的这个建筑，这个背后总有一个神性的建筑师。那这种智慧背后总有这种永恒的一个思想，对大卫呢，跟每一位近前的基督徒来说，这种思想就是我的造物主。还有说到这个神规律的荣耀，神规律的荣耀，第二节讲到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好像水从泉源不间断地流到河里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其实呢，都见证着明天，每一个晚上的见证也都连于明天晚上的一个生活，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神的宇宙呢，是有规有律，设计精巧，时间准确，历史已经很清楚地证明出来。在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地还存留的时候，夏长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其实我们看，如果说我们看这个律法的话，我们也看得到，我们有春分，有秋分，有夏至，有冬至，每一年都是这样有规律的在循环着。那如果说没有规律的话，那我们怎么活在其间？所以是神造这些很奇妙的。讲到说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那神这个规律的这个荣耀，我想大家可能有人听过这个韦伯太空望远镜 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 那这个James Webb 这个太空望远镜呢， 他是在2021年年底的时候呢，发射升空的。这是很多国家一起共同努力的。那它进入到这种距离地球大概150万公里的这个轨道呢，在运行，然后能够更深入的来观测这个宇宙。那这一台史上最强的太空望远镜，它可以窥视宇宙的深处，可以探测星体跟其他天文的奇观。那这台望远镜呢，其实是确实是一个很令人惊叹的这种天文科技的成就。如果一切能够正常的运作的话，这个太空望远镜呢，会为我们提供许多精彩的这种太空的影像，还有资料。不过说，它其实担负也不是什么很新奇的任务。怎么讲呢？其实，在以赛亚书呢，我们看先知以赛亚书在述说这种星空的奥秘的时候，他就曾经讲过，在以赛亚书43:26，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权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缺缺。其实，那个先知以赛亚早就已经来向我们说明，谁创造这些万物，看到这些星象都在哪里。诗篇呢，诗篇也讲到说，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这种宇宙的万象在传扬这位创造主的名，是他创造了整个浩瀚无垠的这种宇宙，那又在其中安置了无尽的这个星辰，他在默默的点缀着，好像我们的夜晚，我们的夜空。那当科学家他们在发射这些复杂星体的太空探测器来探索这个宇宙的时候呢，那他们的发现呢会令我们惊叹而且着迷，因为每一个观察都指向那一位创造，不单他是创造太阳系，而且还有其他数不尽的银河星系这样的一个神，这样的一位神。讲到说神美善的荣耀，神美善的荣耀，第四节我们再读一次来。他的亮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这里所提及的这个言语啊，用于道出来这个神他美善的这个意思。那神的规律跟美善，他的知识这边讲到说遍及全地，遍及各处。我们在马太福音其实也读到类似像这样一个经文的5:45，我们来读来。因为他叫日头照也照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神他的慈爱跟恩典是遍及万能的，是遍及万能的。那在这一段第一段的这个经文呢，诗人大卫他最后他提到了说，神他大能的荣耀，神他大能的荣耀啊，在第5节、第6节，我们来读。太阳如同西拿出洞房，又如勇士翻来登陆，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血。那透过这种诗意光彩的这样一个句子，那我们看到说，大卫他好像是在颂赞太阳，但是他实际上是在表达出说对神他大能有最高的一个颂赞。那诗人大卫一定察觉到说，如果没有太阳就没有生命，如果没有太阳就没有生命，因为他说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所以有这种学者他认为是说，他在这里很巧妙的 指说神他临在的这种荣耀，好像在会幕当中一样，是用这种更生动的来描绘这一幅图画。那大卫呢，他把太阳比喻为说新郎穿着礼服来迎接新娘。那我倒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个印象，在比较早的诗在当中呢，这种新郎要来临之前呢，会有人拿着这个火炬啊，象征光、淡如温暖，来驱散这个黑暗。那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到想到主耶稣讲的说，这个童女来迎接新娘的比喻啊，在马太福音是25章里面，他就讲到我们读一下第一节来。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你看这边所描述到就是新郎来了，那就会有人去拿着火炬，好像象征那种光啊，大能跟温暖来驱散这种黑暗。所以大卫他对全能父神这种描述实在是很绘声绘影、绘形绘影，那我们可以来当中来看到神他的这种荣耀。那讲到这种神大能的这个荣耀呢，所有创造之物呢，都能够来见证神的荣耀。不管说我们用天文望远镜来凝视那无尽的太空，或者是我们用显微镜来观察这种地球上最微小的这个物质，那我们不得不赞叹说这个造物主他的智慧跟他的一个大能。我们对神他的宇宙的认识实在是很少，用我们很有限的这种智慧跟很狭窄的这种视野，那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来欣赏神这么奇妙的一个作为。那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的西敏寺有一位当时有一位这个主任牧师，这个主任牧师他叫 Stanley， 这个 Dean Stanley 他写一个文章来提醒我们，他说有一篇很有影响力的这个文章是在18世纪的时候很有名的这个哲学家叫做Bishop Berkeley 伯克莱主教，他提到说有一次呢，在圣保这个大教堂里面看到有一只蚂蚁，这个蚂蚁爬在一条那种教堂里面一个圆柱上，那使他联想到说神那不可思议的光。他说到说一个聪明的观察者懂得运用目光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能力来看一种建筑物的不同的部分，然后来观察它的设计是否对称。但是对一只蚂蚁来讲的话，它的前景在哪？它只有局限在一根柱子上面，可能那个柱子上面的一个小石子它要爬过去，这样的一个小部分，那对各个柱子跟各个部分它一个整体的这种美感跟配置，这个蚂蚁可能看不见。所以在这种蚂蚁有限的视野，那一块小的石头如果稍稍有不平滑的话，就好像这种悬崖峭壁一样。那这个伯克莱主教他所提到的这个蚂蚁，就好像说我们人类爬在这种众多层次的宇宙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柱子里面，可能我们看到的只是那么一点点眼前的一个小部分，没有办法观看到一个整体。那即使说我们的目光有限，我想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神的一个创造，那我们还是能够来赞叹他的一个作为。就好像诗人们在这里第8跟第9节所写的，我们一起来读啊。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可称。
什么创造实在是让人惊叹的。 那第二点呢，我们要看到第二段，我们就要讲到说，神他借着圣经的启示，神他借着圣经的启示，他不单借着大自然来启示他自己，他更是借着这个圣经来向我们启示。所以在第七节、第九节还有第十一节，然后我们一起来读来。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立，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路直径，直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受着这些便有大赏。
我们刚刚从对这个大自然宇宙的这种荣耀转到神的这个律法，好像很突然啊，很使人惊讶。但是事实上呢，有人认为诗篇呢，这个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呢，有些人是觉得好像不太有关联的样子。但是对我们认识神的人来讲呢，这个并不是一个问题所在。怎么说呢？在诗篇三十三篇第九节，我们来读来。因为他说有就有了，命令就有了。神口里所说的话是有能力的，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就这些大自然不但是他所造，同时呢，我们可以来看造这个一切的这个主，他所说的话语，他所说的话语是什么？那在二十世纪的时候呢，一位苏格兰的神学家，是电池没电了。那苏格兰神学家江贝利啊，这个约翰贝利，在他的著作，他就说启示的思想，启示的思想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出来说，神即使没有来向我们显现，那他的行动呢，也是一种启示。他用这个人来做比喻，他指出来说，假若没有人能掌握他心思的话，只靠自己力量来显明他自己，那这个不等于说他真正的来自我的这种揭示吗？他讲到说，对启示的行动来说，接受与赐予同样的需要。神呢，他在过去历史的作为，只有按神想被了解的方法来被人理解，这样启示呢才有他的地位。光照接受的心是神性自我揭示的必要条件。讲到说光照接受的心，就是你，就是我们的心，我们要能够明白，是要圣灵来光照我们。所以讲到说这种神的启示跟人的一个回应呢，那背后是什么？江贝勒他讲到说，就是满有恩典的行动。谢谢一分，电池没电就没有办法。OK， 啊，那刚刚讲到这个江贝利想说，神的启示跟人的回应背后是什么呢？他说到说是神蛮有恩典的行动啊，神蛮有恩典的行动，所以因着这样，我们才能够来对启示做出一个回应，不管是诗人。是先知或者是使徒，他都明白只有靠神的帮助才能够来解释说神他大能的一个作为。所以创造大自然的神呢，他也是圣经的神。那他会借着我们就要谈到的以下三点来向我们来启示，讲到说圣经的权威，讲到说圣经的无误，还有呢 讲到圣经的有效性。那我们先来看圣经的这个权威啊，在第七节到第九节这里呢，他就讲到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法度确定，训词正直，命令清洁，道理洁净，典章真实。那在这里呢，这个法度呢，就是 law， 就是这个律法，律法，律法 ，law 是律法，就是 law。OK， 法度呢讲到是除了讲的是 statute， 还有一个就是 testament 的意思，这个法度。那就至于这个训词呢，训词是precept， 命令呢，显然就是 command。那道理呢，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敬畏的心的意思在里面。这道理其实原文里面讲的是敬畏的这个心，还有典章呢，典章其实它也含有这个 decree 啊，还有讲到说这个 judgment 的意思在里面，审判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在这六项里面，大卫他用这个六个字话来强调圣经它的一个权威性，就好像这种最长的诗篇，最长诗篇是哪一篇？119篇啊，119篇。我们今天看的是19篇，那最长的诗篇是119篇，它总共有几节？176节。那在这个176节里面呢，他提到说神他的话语的一个状况。这个176节里面大概只有171节，大概只有5节没有特别讲到神的话语或是什么内容。所以你看看，在这样最长的一个诗篇里面，圣经最长的经文，他几乎每一句都提到神的话语，几乎每一句都提到神的话语。那19篇呢，这里几节的这个经文呢，它就表达了神话语它的广阔，还有它的多元性的这种情味。律法它就反映出来说神对人他的性格跟行为的一个教导。那法度呢，就反映出来说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又应当做一个怎样的人。这个训词呢，它就说明了神给人的一个方向，来保守顺服的人，来鉴察不顺服的人。命令的说明是什么？是神的一个旨意，他的权威还有绝对性。敬畏的心，也是刚刚我们讲这个道理，这个敬畏的心呢，就反映出来说人得知律法后的一种反应习惯，还有审判，也就是和合本说的这个典章啊。这审判乃是说神耶和华神他的司法的审讯还有判决。那对这句话呢，就很恰当的来表达出说圣经权威的一个范围。那大卫呢，对神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恭敬，实在是需要说我们来学习的。那讲到圣经的这个无误，讲到圣经的无误，他这边说到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法度确定，训词正直，命令清洁，道理洁净，还有典章真实。那这个大卫他在用这个六个词来形容圣经的无误，讲到这个律法全备，这个全备讲到说是他没有瑕疵的意思，讲到说这个法度确定，这个确定讲到说他是值得我们绝对相信。那训词的这种正直呢，就把人指向一个正路。讲到这个命令清洁，就讲到说好像一个晴空，像今天的太阳一样耀眼阳光一样，他强调出说我们责任。还有呢，讲说这个道理洁净呢，就讲到这个洁净，就是说它其实并不败坏。典章的真实，想要说它这个真实是无误的，还有它是可信的。所以神让我们能够同样来明白说，它宝贵话语的 服务跟他的话语的一个真实性。那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大家知道都蛮熟的，我们来读一下十六节十七节。来，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那圣经呢？这个真正的作者是谁？是神。神他的思想的一个表达，所有的书卷都是。那圣经呢，是神他自己启示，或者是说我们说吹了气，神所默示的。这边其实讲的是 God breathe， 神吹了气。那我们还记得神造人的时候，他是用尘土，然后他吹了一口气，亚当就成了怎样有灵的活。所以这些话语，神吹了气，神把生命给了他，所以圣经里面的话语，圣神是神给了他生命，神给了他生命，他吹了气，他在这种默示或者说启示的过程当中，他借着先知或者是使徒的手，来把这些圣经六十六卷书信来写出。所以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所以因着这种圣经的权威性，无要还有它的无误呢，才有它的这种有效性。那这边说到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所以圣大卫就指出来说，神他的话语对信徒的一个经历呢，有六种影响。那第一个就是讲到说能够苏醒人心，第二个讲到说能使愚人有智慧，第三个说能快活人的心，第四个说到说能明亮人的眼目，第五个讲到说他存到永远，最后说他是全然公义，全然公义。那神的话语对我们信主人的经历就有这样一个六种影响。所以因着这种圣经的这个有效性，大卫就在第十节第十节他来赞叹神的话语。第十节第十节我们读来，
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乐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丰富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并有大赏。
换句话讲，我们要喜爱学习还有实践圣经，不要像雅各讲的，然后听了，从照镜子一样听了，然后过后就忘了。我们不要神的话记在心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什么话我们要来喜爱，要来学习，要来实践。他就说到说，遵从神的话的就必有大奖赏。那我们最大的满足感是什么？就是当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圣经所启示的真理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越来越认识神，生命就因此得着更新，越来越像神的儿女，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曾经呢，有一位怀疑论那种怀疑主义的人，他谈到圣经的时候，他说在信经的时代很难相信那些还没有找到权威的这些书。有一位基督徒他就反问他，他说说你知不知道那个九九乘法表，九九乘法表是我们从小大家都会背的。他说你这个九九乘法表它的创作者是谁？有人知道谁做了这个九九乘法表？我们一天到晚在用吗？没有人知道。好，他说这个怀疑论，他说当然不知道。那这位经理就说，那您当然就不相信九九乘法表。这个怀疑主义就说，那倒不是，因为九九乘法表它提供什么？ 提供的方法很有效，对不对？我们大家都背得很快就可以用。那这样呢，他等于说同意那位基督徒的一个说法，什么说法？就是我们相信圣经的这种权威性、正确性，还有它的有效性。因为什么？我们凭自己的经验证明。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来，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连心中的思念和旨意都能够辨明。
神的剑就像一个两刃，神的话语就像一个两刃的剑一样，我们心里面所想，神都能够来剖开辨明。那所以他这里就最后一段就讲到说，神对我们个人的一个启示，神对我们个人的一个启示。我们来读十二节跟十四节，来，
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心呢？愿你赦免我以为未现的过错。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甘愿。
那曾经，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施布真啊。那施布真呢，他曾经担任过，就在英国伦敦那边有一个叫做大都市会幕教会，他担任很多年的牧师，所以这个伦敦的大都市会幕教会也有人叫他叫做施布真大都市会幕教会。因为施布真的关系，那有一位Dr. Graham Scroggie 他也担任过这个伦敦的大都市会幕教会的这个牧师。那他说了一段话，他说这种天，也就是这个大自然，告诉我们某一些东西，圣经呢告诉我们更多，但是灵魂告诉我们最多，因为神他为了灵魂的缘故才启示他自己。所以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神对我们个人的一个启示，讲到说圣灵的定罪跟圣灵的相交，圣灵的定罪跟圣灵的相交。那圣灵呢，在世上的工作之一就是定人的罪，其实不说定人罪，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我们来读十二节十三节，来，
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以为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无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为坦然，免犯大罪。
那在我们我们在这种个人的亲密的一个经验当中呢，我们认识神之前，我们必须要被圣灵来光照，让圣灵来鉴察，来不是说定我们罪，让我们知道、察觉到我们的罪。那圣灵在世上的工作之一就是定我们的罪，就是让我们能够来察觉到我们内心的罪。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来，我们一起读，来，
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是讲到说圣灵来了，就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大卫呢，他就提到说，我们是不是会察觉到我们自己的罪？他讲到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按字义来翻译的话，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谁能够察觉或者是识别罪人的错失？答案当然是神借着圣灵来鉴察我们的内心。神借着圣灵来鉴察我们的内心， 大卫呢，他发现说我们的罪还没有得赦免洗净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亲近神。因此呢，他向神来呼喊，他说：“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那这样罪恶的这种意识，同时引到说来向神祷告的一个人，向神祷告的人。所以在十三节，他就说：“求你男主仆人，不犯任意忘我的罪，不如这罪瑕疵，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这是大卫向神的一个祷告。那我们也知道，大卫其实犯了很多罪，但是神说他是他所喜悦的人。为什么？即使像他跟拔示巴，他犯了这样一个经验，就是拿单来向他说的时候呢，他也到神面前来认罪，所以写的诗篇第五十一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大卫的忏悔的诗篇。那耶稣呢，他在路加福音里面也讲到说，有两个人到殿里去祷告，那一个人是法利赛人，一个人是税吏。那法利赛人他站着就很自以为意的祷告，可是那个税吏他只是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他只是站在神的面前。当他站在神面前觉察到自己他自己的罪的时候，他就自己捶胸来祈求说：“神啊，看你可怜我这个人。”那有祷告的人就自然会追求这种公义。所以在这里十九章的十三节，他就讲到说：“不容这罪来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大卫他没有说他自己没有罪，他自己有罪，而只是说盼望他能够远离罪恶，成为这个义人。那我们不能够体会没有罪，我们在这世上生活，我们当只有见到主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的脱离罪。但是我们此时此刻，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宝血的遮盖，我们从罪疚跟罪的势力中来得到释放，然后来经历这个神功跟慈爱。只有在这种十字架的赦罪成就神功的状态里面，那我们才能够个人来亲近的来认识神。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想大家也都蛮熟悉的经节，我们一起来读。来，
我们若论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邪恶的不义。
所以使徒约翰也提醒我们，到常常到神的面前来认罪。其实第八节他说，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没有罪，那我们便是说谎的。所以他提醒我们，第九节的时候提醒我们要认自己的罪。神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也可以从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来看到说，他圣灵如何来使用神的话语来定人的罪，还有使人来悔改。使徒行传二章一节，这边我们来读好。五旬节到了，门徒都住在一处，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我们跳到十七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你们浇灌蛮有喜气的，你们的儿女要做梦，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二十节，到那时候，凡求告主的就必得救。三十六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 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死？”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感谢主，他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就降临彼得，他第一次这样一个讲道，就3000人悔改。他讲到说，众人听就觉得扎心，扎心以后，他们就问彼得说：“当怎么样行？”彼得就明白告诉他：“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样他们罪就能够得赦，就能够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圣灵是借着彼得讲的话，让人知道罪，让人知道罪，到神愿意到神面前谦卑自己，同时领受圣灵。他这边也讲到，其实不单单是给以色列的时候，而且是给一切在远方的，就是主我们所召的，就是你，就是我。感谢主，他这样一个借着彼得来对我们给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在彼得书在最后的时候，二章最后呢，讲到彼得呢，他用许多话呢做见证来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所以我们看到说，那一天呢，这门徒就听了三千人听了领受彼得话，就受了洗。所以42节都是讲到这些人都恒心的来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这种记载，我们更清楚的看到彼得呢，当他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圣人就用这把宝剑来剖开人的心，叫人悔改。那圣人其实不单单定我们的罪，叫我们悔改，他还要跟我们相交，十四节这边就要说，我们再读一次来：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当神的儿女他的罪能够得到洗净，能够体会到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讲到的说，圣灵的感动，其实原文里面呢指的就是说圣灵的一个交通，圣灵的相交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那大卫呢，他就用从口中的言语跟心里的意念来描述这种圣灵的这个相交。他的祷告呢，不论是说有声或者是无声，是在外或者是在内，只要我们跟神相交，在神面前都蒙悦纳。那有学者都就指出来，就说大卫这里所讲的这种蒙悦纳这个词呢，跟神的祭司在献祭蒙悦纳是同一个词语。我们知道利未记讲的都是献祭的事，在利未记里面就也是提到说，这个献的祭蒙神的悦纳，跟这边讲的大卫的这个字其实是一样，指的是什么？就是说，在救恩的基础上，我们能够跟神紧密的相交，在救恩的基础上跟神紧密的相交，这是大卫讲到说蒙悦纳的这个意思。那使徒约翰他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在约翰一书1章7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蒙神的悦纳跟神相交， 是神创造跟拯救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主要的目的，也是神他借着这种大自然圣经还有亲身向人来启示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如果说不是借着圣灵跟神的话，那我们怎么样跟神能够有一个深入的相交，行在他所喜悦的这个道上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从诗篇第十九篇，我们就一起看到了什么？神他借着大自然的启示，神借着他自己所创造的大自然，诗人大卫让我们从其中看到神他本体的这个荣耀，神他智慧的荣耀，神他规律的荣耀，神他美善的荣耀，还有神他自己大能的这种荣耀。然后呢，神借着圣经的启示呢，他不单借着大自然的启示让我们来认识他，同时呢，他更借着圣经来向我们启示他话语的这种权威，他的无误，还有他话语的这种有效性。那最后一段呢，就讲到说神对我们个人的一个启示，这是一个更重要的，更重要就是说神他借着圣灵叫人知罪，而且认罪悔改，并且呢在基督救恩这样一个基础上呢，因着圣灵借着读经祷告与神能够紧密的相交。神呢喜悦向他的儿女来显现来启示，是我们可以永远的来享受神他自己。难怪保罗他就为这种哥罗西的信徒来祷告，他说到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是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他对哥罗西教会人讲的话，我想今天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所以这个就好像是大卫在这里在十九章四十节他向神的祷告，我们一起再读一次，来，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主，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悦纳，愿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那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来唱这首唯一的诗歌，生命的话语，我们一起再加唱。
Thank you.
我们借着赞美、欢心，我们邻里来认识你，我们一生要紧紧的来跟随你。愿这样的祷告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得以成就，世人也能够认识你和你救恩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大家请坐。